疑问尚未完全消除。皮特在关内外铁路中提供了大量照片，证明第一台机车自中国火箭号演变为龙号的过程。据他所述，这台机车产生于1881年，且为轴列式240式的水柜式机车。该机车先被命名为中国火箭号，后被工人称为龙号，其后金达才加装了龙式。应当说，皮特的资料之详实完备，论证之清晰合理，是前所未有的。他所带来的冲击几乎彻底推翻了一些传统的说法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。当然，若是吹毛求疵挑毛病的话，仍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，下面列举几处以供读者参考。第一，对上述几张照片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复关内外铁路中的中文说明这句话，并非啰嗦，而是由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关内外铁路中的内容是中英文对照的，上述图片的中文说明使用的全是龙号这一名称，与英文原文不符，因为英文说明中使用的是 Rocket 或 Rocket of China， 即火箭或中国火箭，而一次都没有使用 Dragon 这个单词。由于事出多处，想必不是偶然的翻译错误，为何如此，需要皮特或翻译者予以解释。第二，关内外铁路中有大量龙号机车的照片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，机车的形态存在不少差异。皮特在书中说，该机车自投入使用，多年来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大修。从后来的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，重新装了锅炉之后，其外观发生了很大改变，这一解释应当是合理的，但也存在问题。比如上面那幅龙号建造完成几年之后拍摄的照片，水柜的体积明显大了不少。有意思的是，当它最终被送到博物馆展览的时候，水柜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，由小变大，也许是为了提高机车的持续运行能力，而由大变小则不知是何原因了。第三，孙锦芳送给金达的那个机车模型只能算是原件相仿的工艺品，与真正的龙号机车并不完全相同。比如它的水柜不是一条龙，而是变成了二龙戏珠，机车的英文标记 Rocket of China 也成了两条龙嘴里叼着的一段横幅。更有趣的是，驾驶室的外壁上也有 No. 1和1的字样，显然它曾经还被命名为一号机车。其次，前面所展示的那份1887年的简报应是皮特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，但是那资料的原文中有些内容是存在问题的。比如其中提到1878年10月中国政府通知公司董事会不允许进行铁路工程，还有政府勉强同意修建一条从煤矿到虚各庄的铁路，但前提是用马或骡子作为动力，云云。这些内容已经被证实与事实有极大出入，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说明，唐胥铁路是李鸿章自己做主修建的，与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没有关系。这份简报仍属于第二手资料，它的信息来源也不一定可靠。当然，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它毕竟是最接近唐胥铁路修建时期的文献，许多内容与文本开篇所列举的那些资料可以互相印证，说明种种说法未必都是空穴来风。所以我们不妨假设，也许还有一些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没有被发现，这也为继续探索唐胥铁路和龙号机车的秘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。那份简报对中国火箭号机车的制造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，因为我的英文翻译水平太差，只能翻译一些片段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翻译一下全文，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。比如简报中有这样两段文字，由于车间里的设备需要，尽管有许多困难，机车还是以极少的费用和粗糙的模样完成了。在乔治·史蒂文森百年诞辰那天第一次在院子里行驶，并由总工程师伯内特的夫人很恰当地命名为中国火箭，还按照传统开香槟庆祝。 这台机车所有的细节都是以粗糙的方式制造的，主要的一点在于，没有多大花销就得到了像一台机车这样的东西。虽然它不如一台制造精良的机车，却将向中国人展示其强于骡子，还为他的西方兄弟做了广告。我的翻译未必准确，但 Rocket's manner 意思是粗糙的模样或粗糙的方式，应当不会有错。让人不免失笑的是，那份极其重要的简报自己就存在着极大的矛盾。他所采用的那幅照片上的中国火箭号机车不仅一点都不粗糙，反而显得相当精致。所以那个老问题不可避免的又要提出来了，如此漂亮完美的龙号机车怎么可能是由废料制造出来的呢？